咁我哋上一堂咧系讲到143啊嘅第二点嗰度，咁喺个第二点嗰度咧，我哋讲咗大约两行半左右啊。咁咧嗰度里面咧，主要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唯识说啊，即系话喺个唯识说之前嘅自性清净心嘅嗰个思想嘅一个展开咧，啊，系从一个悟嘅角度嚟到讲。所谓悟咧，就系指一个悟心啊，即系一个觉悟嘅啊嘅心上面嚟到讲咁样。佢话但系喺佢嗰个上面会生起所谓客尘烦恼，咁呢个咧就系指紧一个所谓觉嘅自性清净心啊，喺个心上边系有客尘烦恼，咁样嘅客尘烦恼咧就会令到呢个自性清净心嗰种清净咧唔能够显露啦。即如果假如佢系一种清净嘅话，嗱，呢个自性清净心咧，我哋会睇喺印度嗰个思想发展里面咧，其实都有两个层面去睇嘅。第一个层面咧，喺早年嘅话，喺原始佛教或者部派佛教嘅时期咧，呢种自性清净心咧，佢只系一种可能性嚟嘅啫，佢系未曾显现嘅，所以佢只系一种因嘅状况，即系有咁嘅潜能，唔系等于个潜能已经得到一个显露，成为清净，唔系嘅。嗱，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所以你被客尘所染嘅话，你就系烦恼咯，佢根本都未有讲清净嘅嗰种啊咁样嘅结果，佢只系一种可能性嚟嘅啫。啊，你嘅自性清净心只系一种呢种咁嘅清净心嘅可能性而已啫。第二个咧就是、一个果性，呢、这个系后嚟嘅一啲讲法，就话呢一个咁嘅自性清净心已经显露成为清净，咁就系嗰个果性。已经是一个果性的状态，那这个这样的果性的状态呢，后来就跟这种本觉的思想呢就结合了。本觉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一种自性清净的那种觉悟，那种佛的那种境界来的，那这种就叫本觉等等那如果是在一种因性里面去讲的话呢，你就会由一个因而慢慢修行而成果噶嘛。当你成果嘅时候咧，就有所谓嘅此觉啦。啊，此觉即是话你本来就系只系得呢一种自性清净心嘅嗰种潜在嘅状况，而家透过修行呢一种咁嘅心咧，开始觉悟，而能够显露你嗰种清净，咁就喺显露嘅时候就叫此觉等等。咁所以咧，后嚟喺中国佛教里面咧，就强调紧用本觉，所以本觉就即是此觉，就系咁。嗱，所以变咗咧，喺呢一个所谓自性清净心呢一种咁嘅思想之下，而讲客尘烦恼嘅话咧，咁我哋都有呢两种情况，得啦嘛。咁所以如果佢系未曾显露嘅话，其实佢根本都见唔到清净噶，系嘛？当佢见唔到清净，而又受到烦恼影响，咪即系等于我哋而家，我哋现在就系咁嘅情况啦，系嘛？我哋又冇呢种清净嘅心嘅嗰种显露，又受到烦恼影响紧嘅情况。咁所以呢度里面佢就话咧，一个咁嘅悟嘅原理系会生起客尘烦恼啊，即系呢个自性清净心上边系有个客尘烦恼 所产生。佢系而且被客尘烦恼所限制。呢度里面呢个限制咧，某个程度上就系指好似天空里面嘅云，或者好似水里面嘅啲污泥嘅污浊咁样嘅限制。咁但系呢个限制咧，最终系可以点啊？消除嘅咁样。好啦，咁所以话咧，就呢一点嚟到讲，佢嘅思想好似系有迷嘅原理，似的机能在作用之一面。所以里面要再强化呢一个客尘烦恼嘅时候咧，佢认为呢个客尘烦恼上面好似有一种机能啊，即系有一种佢自己个客尘烦恼都有一个运作嘅模式喺度，而影响住呢个自性清净心。咁佢好似有呢个系佢自己去理解出嚟嘅一个观念嚟嘅咁样。好啦，咁所以话咧，关于个迷点，佢似乎随住时代嘅进展咧而被强调，即系话呢个咁嘅机能究竟系点样去运作紧呢？咁于是系一路发展嘅时候，咁样嘅客尘烦恼嘅呢个机能咧，就佢喺佢嘅心目中。他就认为无着就是将用机能呢转化成阿赖耶识那个运作的具体模式。因为阿赖耶识以前呢不嬲都讲紧是一个杂染的一个诸法的所依来的嘛。如果依个一个杂染诸法的所依，咪即是我哋一个所谓烦恼被烦恼所去限制影响的一个这样的机能的东西来咯。它就说明着我们为什么会杂染怎样受到这种阿赖耶识的影响而在个生死流转上面而成这种所谓客尘烦恼所影响的东西咯。所以呢在这点来讲，它说随着时间慢慢后面被强调的话呢，似乎是想讲由无着的涉论的时候呢强化着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这样的观念。于是这个观念呢是会同可以将它理解成为客尘烦恼的一种机能这样去想法。当然呢在无着来讲，它不会将它视为一个客尘烦恼的机能，明白吗？它那个目的是想将它成为一个染和净所依的一个机能即是它的目的是更加阔，而它讲到它是染和净的一个根据这样，不是好像里面又有自性清净心又有个客尘烦恼。如果是有机能，即是两个机能需要有，一个是自性清净心的机能，一个就是客尘烦恼的机能。这两个机能究竟怎样互相运作呢？是吧？那这个呢就变成了更加多的一些观念去理解了，那就变成了。那所以在这点里面呢，他讲到这里面呢就差不多了，就是只是去推论到要有个这样的机能，还有要后来被强化这一个这样的情况而已。那然后呢他就会将那个观念呢，将那个自性清净心的观念呢，就同个如来藏这样的思想系统他说如来藏思想系统上面自性清净心是被视为如来藏同一，所以想将这个自性清净心呢一指呢就指了去另一个思想系统，不是阿赖耶识的思想系统，而只是指了去如来藏一个这样的思想系统，认为这个如来藏的思想系统和自性清净心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甚至被视为一个同一相关的系统来的这样所以呢这样看自性清净心的机能和后来所讲的如来藏思想可以讲话是这方面的一个向前再发展 去讨论呢个自性清净心嗰个运作嘅一个咁样嘅系统思想啦，咁就可以。所以就话啦，且警说成如来藏，啊，即系将呢一个咁嘅自性清净心最后讲成为如来藏。佢话并不外乎是具有烦恼嘅凡夫嘅状态，即系话咧呢个如来藏。就是一个凡夫的现在的状况了，也即是说如果如来藏就是凡夫的状况，也即是我们被烦恼这种客尘烦恼所遮盖住，将这个如来那个心性或者如来这个佛那种本性是被这个这样的情况所收藏了，埋藏咗喺里面，呢、这个佛呢、这个如来就系佛啦嘛，呢、这个佛藏咗喺个凡夫呢、这个状态里面，咪即系好具体将个自性清净心比喻成为佛咯，系嘛？咁而呢个烦恼呢、这个客尘烦恼就系佢所谓嘅藏一个凡夫状态之下所藏嘅地方咯，系嘛？即系自性清净心藏咗喺个凡夫嗰度。凡夫就是一种烦恼客尘的一个具体的表现的情况啦。所以呢他说将这个如来藏就以一个这样的情况呢来到比喻一个凡夫的状况，而说他是一个如来藏，在个凡夫上面有一个如来藏这样。好啦，所以他就说啦，可是本来是悟的原理而又说会变成迷的原理来到作用，他说这个是自相矛盾的意思，就是说呢本来这个自性清净心是一个悟的东西来的嘛，但是现在你就说他藏在一个凡夫那里，于是乎呢凡夫就是迷的，这样是一个悟的心处于一个迷的状态里面而去起紧作用，咁于是乎就话啦，咁样嘅情况系似乎有一种矛盾喺度，即系点解个悟嘅心会喺个迷嘅烦恼客尘里面喺度运作紧呢？究竟佢有冇运作呢？嗱，如果系咁嘅时候，运作嘅应该系烦恼啫，嗰、那个自性清净心只系被障碍住啫嘛。佢冇运作紧噶，运作只系个烦恼喺度运作啫，系咁啊，咁所以佢就话咧，咁样讲法似乎系有一种自相矛盾，又话系自性清净心，但系又喺一个凡夫嘅客尘烦恼之下而运作紧咁样，咁所以话啦，佢系为咗要除此矛盾，即系想将呢两个关系嘅矛盾性要消除嘅话咧。作者就认为这个我是指作者，作者就认为唯识学派可能对着被视为客观的迷心原理客观的迷心原理就指客尘烦恼的一种机能的原理这样在内容上建构了一个会反映纯粹主观的自性清净心的思想性意义的学说就话在那个这样讲法的话呢，将个迷心这个客尘烦恼里面的原理在个内容上构成了一种反映纯粹主观自性的清净心，即反映返依样返出来，即在个烦恼里面反映緊个清净心出来，咁点样反应呢？如果用阿赖耶识嘅话咧，佢个反应咧就用咗无漏嘅寄存，那个无漏种子寄存咗喺个阿赖耶识嗰度，用咁样嚟到反应。咁但系嗰个性质其实都系好唔同，因为自性清净心就系个心个本质系清净，但阿赖耶识咧。在这里里面讲的话呢，个心呢是中性，不属于清净，而 又不属于杂业，虽然是很不同的情况，但是他要里面讲紧就话他是想啊去作一个这样的啊过程啊，想建构一个反映紧纯粹主观的自性清净心的一个思想性的意义的学说，即是话他可能建构紧一种如来藏这一种学说啊，这个如来藏这种学说本身那个心就是如来藏的清净心来啊，但是它是一个凡夫的状态之下的一个如来藏的清净心那种运作啊。所以说呢，因此在这个结果上呢，想出了染净所依的阿赖耶识、啊、所以这里面呢最后它其实都是讲回个阿赖耶识啊，就是说在这样去发展下去呢，它将无着那个阿赖耶识啊，就理解成为染净的所依。咁呢个染净的所依，相对于自性清净心同客尘烦恼嘅呢两者关系，佢系发展去到咧，变成咗用一个做中心点，而讲紧染净两样嘅问题。相反，早期嘅呢个自性清净心咧，同客尘烦恼咧，就是两个不同的性质的东西啊，就没有一个综合的所依在这点来看。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这个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自性清净心客尘烦恼所以这个呢是微粒啊的时期，他所讲的那个唯识呢是用这个做一个根本的弥勒菩萨，而无着开始他是将这个这样的心呢是转为以阿赖耶识作为一个取代，即将他那种心的性质自性清净心客尘所染这种性质转为一个阿赖耶识。而这种阿赖耶识呢，他认为这个作者认为呢，他其实是这一个客尘烦恼的机能的一个发展，是不是他认为是一个这样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呢，他是取替了个客尘烦恼，并且找到这一个自性清净心在个客尘烦恼里面作为一个所依的位置这样。所以变成一个阿赖耶识呢，就变成了染净的所依了。而这样的染净的所依呢，当他要成就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个阿赖耶识呢就需要转换在传统里面阿赖耶识那种染，他是要转换成为中性，而作为染净的所依的这个这样的改动。那这个呢就是作者他去看着一个这样的思想的发展，在这个唯识那套学说里面他的思想的演进的过程，由微粒去到无着，是有一个这样的改变，是吗？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对微粒的唯识和对无着，尤其是以涉论作为一个所根据的唯识来到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代表了，那就可以。即是说无着的涉论做代表的话，它那个唯识是以阿赖耶识为中性，是作为染净的所依这样的唯识。但相反呢，这个微粒的唯识呢，那他就说我说色所缘，唯色所缘故，所以都是我们的心所起。当你见不到一样东西呢，就因为你有客尘烦恼啊， 所以影响，所以你唔知道系以心唔见心，所以佢嗰个自性清净心咧，就是一个悟嘅心嚟到讲嘅。好啦嘛，嗱咁当要里面啊，我哋能够了解嘅话咧，咁我哋就会见到佢带出嘅一种自己嘅谂法啦。所以想出咗染净所依嘅阿赖耶识，佢话而二分依他起性，即系呢个依他起性咧，有染分同埋有净分呢两种啊，正是对应于如此嘅阿赖耶识嘅思想而建立，就系两份嘅阿赖耶识啊，两份嘅依他起，佢系正正想要嚟取代紧阿赖耶识。有染有净啊，咁所以咧，佢就要将呢个咁样嘅依他起性咧，就建立有二分啦。佢因之可能要求了余下嘅思想嘅一个操作，即系由于因为咁嘅原因，所以咧佢就要有一个咁样嘅啊一个咁嘅理解或者一个咁样嘅演绎啦。演绎咩嘢咧？第一。自性清净心的清净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并不是表示悟的性质，就是这个自性清净心的清净不一定是等于悟，即不一定是个果性来的这样啊。他说而把它改为中性的透明的意思来到对应迷悟，这个我觉得他又想得真的多了的啊，点解咧？佢将嗰个自性清净心嘅清净啊，佢认为唔系解悟嘅无漏，而只系嘅清净咧，系作为一个中性透明。其实佢系好想将呢个理解咧代入去解心物经嗰个波之加宝嘅水晶嗰度。如果系嘅话，个波之加宝嘅水晶咪啱咯。佢嘅自性清净心就唔系悟嘅，而只系中性啫。嗱，如果呢个系中性嘅理解咧，咁到呢个无著讲阿赖耶识中性咧，佢就有所根据啦，系嘛？嗱，所以呢个咁嘅讲法咧，系佢一厢情愿嘅，都系，所以我唔系好接受啊。即系佢系佢自己去讲，佢系等于啊呢个中性等等，但系我哋见唔到。啲咩文献讲佢系中性，自性清净心等于中性，系嘛？嗱，但我哋见到辩中辩论里面嘅自性清净心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几时都系净，染佢染嘅时候佢都系净，净嘅时候佢都系净，无论染净佢都系净，系咁样讲嘅啫，就同呢个佢系中性咧系唔同。佢係好強調緊，佢幾時都係靜，而唔係染靜。所以喺呢個咁嘅理解裏面嘅染同埋靜咧，唔係意味住中性，而佢最後講佢係靜，係用超然嘅靜，明唔明？染靜都係相代嘅靜，佢係一種超然嘅，唔係喺相對裏面嘅染靜。而是超出相对的那种静，是更加从一个超越的那种清静的角度讲。所以他现在想用变成了中性等于那个水晶的透明，我觉得这个他是有一点过分解读，即是在这里看我们未必真的要接受他这种这么过分的解读，因为他的目的有目的性，因为他目的就是想将这件事配合紧解心物经那个波之加宝的。如果是讲得掂啦，咁咪成套自己哇自圆其说晒咯，系嘛？咁但系系咪真系咁样就啱咧？咁呢个我唔觉得系可以咯咁样。咁所以呢度里面咧，佢就话啦，就将嗰个悟嘅性质，就将佢改为中性嘅透明嘅意思嚟到对应于迷悟。啊，即迷同悟都可以用呢一个自性清净心嚟到睇咁样。佢话这意味住 应该要建立能够适应于阿赖耶识或依他起性的学说啊。咁即系话咧，咁样嘅染净嘅所依系需要啊建立适应紧呢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系染啊嘛，或者系呢个依他起性啊，因为喺无著嘅学说里面咧，依他起性系作为咗个中心点而有。片计同完成啊嘛，咁样，亦都而因为咁样而有染同净啊嘛，咁所以如果依他起作为染净嘅所依，或者阿赖耶识能够作为染净嘅所依，咁嘅话咧，依、这个咧就会系一个喺个思想上面就可以令一个人由迷转悟咧，就唔需要转换其他嘢啦，系嘛？即系都喺你嘅生命上面由迷而转向呢个觉悟啦。咁嘅过程啊，好，第二点啊，呢、这个第一点系佢嘅谂法啦。第二点，佢喺自性清净心中嘅真如嘅观念啊，因为自性清净心咧，又可以等于真如啊。喺早期啲嘅观念里面，自性清净心就系真如啊。咁样，佢话。咁嘅观念里面所含嘅思想内容嘅一个变形，即系一个思想喺度开始发展啊。佢话非建立能够适应于阿赖耶识或者依他起嘅观念嘅学说不可，即系话呢个咁嘅真如啊，要需要建立啊，将佢嘅思想转变而建立去适应紧阿赖耶识或者适应紧个依他起。咁我覺得呢度裏面呢兩點嘅講法呢似乎呢有啲為咗佢要建立佢自己嘅論點嚟到表達啫。咁而點解要將佢咁樣轉變法呢啊，咁呢個呢我哋都會去諗啊，譬如自性清淨心受到客塵所染等等嘅染同淨嘅關係，而呢個客塵呢就唔知喺邊度嚟嘅。我如果问客尘烦恼喺边度嚟嘅咧，佢系咩嘢嚟嘅咧？其实呢个完全系冇答案噶。究竟系咩嚟嘅咧？点解无端端有啲叫客尘烦恼喺度咧？系嘛？呢个系完全同印度人传统嘅思想有关。印度人咧传统里面咧，佢话喺呢一个太初啊，即系混呢个世界混沌嘅时候。是个太初生人啊嘅时候，当有人嘅话咧，就有个欲咧啊，有一个咁样嘅思或者一个咁嘅欲，就走咗入个人里面，就影响咗呢个人而产生欲望，所以佢后嚟咧就生死轮回啦。嗱，所以呢个咁嘅观念咧，系同客尘烦恼嗰个意思咧，根本就系。嚟自一个传统的印度对人嗰个生命的开始产生而有呢种种烦恼欲望的一种咁样嘅来源，所以基本上喺呢个印度传统的思想里面啊，基本可以讲话无条件接受咗一样咁嘅嘢啊，即有一种客尘烦恼喺度，有人嘅时候佢就走咗嚟个人嗰度噶啦，就影响住个人。咁如果佢哋接受咗一个咁样嘅谂法嘅话咧？所以客尘烦恼就好，即系唔需要点解释嘅，自然啊，即系有人就有客尘烦恼咯，咁样，即系喺我哋印度呢一个咁嘅传说，喺宗教里面咁传说等等啊，所以变咗咧，喺一个咁样嘅自性清净心同客尘烦恼嘅关系之下，再向前演变嘅时候，咁呢个阿赖耶识啊嗰、那个性质咧。是有所转变的。咁阿赖耶识嘅性质嘅转变咧，其实唔系咁单一，因为个自性清净心，所以佢会转变。其实系我会睇咧，佢一个整体嘅发展上嘅需要。即是话，阿赖耶识本来系一个轮回主体嚟噶嘛，系嘛？作为轮回主体，佢亦都系一个二熟果，系咪？当佢喺个二熟果个果报嘅时候，果报系咪属于咩啊？无记啊，系嘛？ 嗰部系属于无忌噶嘛？无忌咪中性咯，明唔明？嗱，所以依个喺作者后面咧，佢讲伊太性同阿赖耶识中性呢一节咧，佢就有讨论到呢个问题。啊，反而喺度里面佢就可能因为文章嗰个内容，佢系需要作一个了结啦，所以咧佢就将自己一个意思咧，好快就提咗出嚟。就冇經過一啲比較再仔細嘅文獻嘅一個說明啫，就將呢兩點嘅思想咧就帶咗出嚟。但喺後面咧，佢有補充呢個觀念嘅，有講到阿賴耶識點解會變成中性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又提到嗰、那個異熟無忌啊，即係阿賴耶識。是一个这样的二熟无忌而发展去到无浮无忌的一个这样的观念、啊、所以我反而呢它是早期因为作为一个果报，而这个果报就是一种这样的二熟无忌而变成是一个非善非恶这样的性质的时候、啊、于是乎阿赖耶识既然是一个非善非恶，但是如果他作为阿赖耶识又是一个杂染的话呢，他好像就跟这个无忌呢的性质是有一个冲突。所以由这样的观念之下呢，而去看到阿赖耶识不应该属于一个这样的有所谓善或者恶的级别这样的特质。咁於是乎，由呢一個既然佢係一個中性，再加上阿賴耶識一個分集嘅地方去嚟發展，咁既然分集嘅話咧，如果佢係善或者惡都分唔到噶嘛，所以變咗喺咁嘅分集嘅一個地方嚟到講咧，佢亦都有一個強烈嘅要求，佢係一種中性啊。所以我會睇咧，阿賴耶識作为一个这样的转换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有相当多的因素是令到他思考将各种不同的功能想去集中在阿赖耶识上面解释的时候呢，他发觉原来那个性质呢达不到他们的需要，所以他就要看在原来的性质上面再加上佢整個功能整體嗰個理論上嘅需要嘅時候，佢就作咗一個咁嘅調節，啊，將個阿賴耶識嘅性質作咗個調節。當佢調節咗之後，變成中性，但係佢以前係染噶，咁你要解釋俾人聽嘅，點解以前染而家唔染啫？係嘛？所以佢就要作依方面嘅理論上嘅説明，所以就會有。二門啦，即係呢個阿賴耶識作為伊他起，有唔同嘅二門嘅角度嚟到帶出佢嗰種存在嘅一種狀態，一個點樣嘅情況。咁所以佢就有二門成染、二門成正咁樣嘅中性嘅性格。咁於是二門嘅染咧，就等於以前所講緊嘅嘢。阿賴耶識係一個染嘅東西咁樣。但亦都同時，亦都講緊阿賴耶識可以依依個染嘅生命去修行，嚟到達到解脱噶嘛，係嘛？咁所以佢又可以從另一個二門咧，就由染咧可以轉為正啦。咁所以喺呢個轉嘅過程裏面咧，佢就加入咗轉依呢一個咁樣嘅修行嘅觀念、轉變嘅觀念。咁所以呢啲咁嘅轉依嘅觀念。无漏种子寄存的观念呢，这些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去对个阿赖耶识作出种种的一个交代或者说明。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在涉论里面要建立个阿赖耶识的时候，它从很多方面去建立的，要用很多方面去解释个阿赖耶识那个存在的特质，乃至到阿赖耶识存在的必要等等。基本上他是检视着整个佛教内部里面各种的思想道理， 然之后呢样嘢如果缺乏咗嘅话，喺佛教内部里面，原来嘅问题有咩地方未解决？有咗佢系咪可以解决到咧？如果系，所以我哋就要建立啦。所以佢系作过一个咁样比较全盘嘅一个检视，而觉得建立咗佢之后咧，系解决紧佛教历来里面可能未解决或者甚至乎系一种盲点嘅问题。都可以一并处理，所以咧佢喺佢个建立上面咧，唔系纯粹就系因为哦佢系中性，咁嘅话就可以染净咁简单。其实系当你睇涉论嘅时候咧，你睇个所知依去讲个阿赖耶识点样成立咧，你会发觉佢系一个好全面去检视紧呢一个问题，同埋要证成要有呢样嘢嘅存在，透过咁样嚟到确立阿赖耶识。的存在，同时呢就再透过不同的情况去建立阿赖耶识那个性质，那种无垢无记的性质等等，那种无垢无记、不只是二俗无记，是进一步讲到是一种无垢无记这样的阿赖耶识的性质。所以我们说呢，由二俗无记到无垢无记呢，这个是阿赖耶识的思想的一个 进化来的、另一个阶段的进化。由这个无垢无记呢，我们就很容易讲它是中性、因为说不定无垢无记嘛，这个无垢呢就中性中的中性，重要无记得来重要，没有障碍，这样。所以透过这几点去看个阿赖耶识呢，咁先至能够更全面咁样去交代緊佢嘅出现，或者係将呢个所谓客尘烦恼嘅机能转为阿赖耶识去表达。咁样。咁呢个呢，我哋睇阿赖耶识嗰个思想嘅出现嘅话呢，透过呢啲咁样嘅背景嚟到去思考佢嘅出现呢，咁对于我哋理解呢方面嘅建立呢，是多了一些资料，或者多了一些理论上给我们看到它的出现的需要等等。好，最后那段了，他说那么唯识说对自性清净心的思想的解释，我已找出上面所述第一、第二两点，即他认为他发现了这样。佢尤其是根據第二所講幾個方向，即係將個真如嗰個觀念作為思想上面嘅內容嘅改變因為真如咧可以作為染證嘅所依噶嘛，即係等於我哋而家係咪有真如為所依啊？我成佛亦都有真如為所依，係咁啊咁樣。所以咧，佢覺得第二呢一個咁嘅觀念亦都係可以作為咧由真如嘅觀念而變形所以話非建立能夠適應於阿賴耶或者依他起嘅觀念嘅學説不可即係要咁樣去適應而轉變成為一個同阿賴耶識或者叫做依他起咁嘅觀念相應嘅一啲道理啦。咁樣咁佢話。透过咁样嘅第二个方向而去组织呢一种学说，佢话我认为咧系涉大成论，即系涉论咧就从呢个面去组织啦。佢下面对此事再加以叙述，因为前面依一二咧其实系讲得唔够彻底嘅，所以咧佢要喺下面再具体啲，将呢个咁嘅观念咧再从一个另外嘅思想。去加以一个说明它出现的一个背景，或者出现的一个更加容易被人接受的理据我们看第八节在这个第八节上面呢，它这样说，它说对待染净的中性的依他起，即是说这条里面呢第八节主要讲的依他起性阿赖耶识的那种中性的性格， 即是无论从伊太性上面讲的话，从柯赖耶识上面去看，它都是作为一种中性的性质、啊、好了，他说如前所述，即是前面第七节涉论呢是以伊他起性为中心，这个我们、一路讲来呢我们都有提过一样东西了。而说片计所执性同埋完成实性的统一，意思是透过伊他起为中心去统一片计和完成。所以三性可以讲话是处于一个互相不一不二的关系上面。如果你记得我们读过这个三字性论，是吧？记不记得啊？在个三字性论里面都讲到啊，二性是一性啊，是吧？咁啊，讲嗰种不一不二的关系咯，即个依他可以同片计，是吧？或者呢个依他片计同个完成可以是不一不二啊，或者二而为一咁样嘅性质啊嘛。啊、所以呢在一种、三性是互相来说是一种不一不二或者叫非一非二的关系、啊、他说在所知相分里面，就是在这个涉论的所知相分里面，特别是以不一不二为一个问题而拎出来去讨论、啊、那这个这样的不一不二呢也即是非一非二，即是它不是一、啊、又不是二，非一又非二这样的性质。那这个这样去表现得出来比较突出的呢，就是讲紧在个依他那个二门上面去看依他，它有不同的二门。第一个二门就能够成片计，依他第一个二门成片计，依他另一个二门又可以成完成实，依他 又有不同的二门就成翻依他、啊、这样看的话呢，这个依他起性呢就可以成三性了，可以成片计，可以成完成，又可以成翻佢自己。每一个之所以成为三性嘅个别嘅某一样嘢嘅时候，系有佢一个特殊嘅情况嚟到决定噶。咁所以里面咧，你要见到佢话依他起性，如果依个二门成依他起，由依二门去成片计所执自性，由依二门咧就会成依个完成实性。啊，见唔见啊？咁即系话咧，佢可以从唔同嘅性质嚟到发展，或者角度嚟到去讲佢成为某一种自性啊。咁所以三性其实只得一性，只得依他起性咁样啊。咁所以话再跟住再讲，佢话根据乜嘢嘢嚟到成依他咧？咁样。再将这个问题呢就讲得具体一点，他就说就是根依他分集的种子而生、啊、他说依这个依他、啊、分集的种子而去生的依他啊，即是说依他起性是怎样来的呢？依他起性就是因那个分集的种子而生而叫做依他起，即是依种子而生就叫依他起，由分集、啊、令到它产生这个 种子，那依这种分集的种子而生起就叫依他起这样、啊、依他起之所以成依他起是从这个、啊、种子分集等等而生来到讲。好了，跟着他说如上而可知有两样的依他起，他说一 是可以成三性中每一性的依他起，二是成了三性中之一的依他起。听不听得明白这两样东西？第一种性质就是成依他起的依他起、啊、所以第一种性质呢它就是依他起了。第二种性质呢它就是三性依他起，就可以个别去成就不同的三性，这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可以成为三性中的每一性的这样的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就是三性。如果这样看的话，他说前者是可以转为三性中任何一性的依他起，就是说在前面的第一种、啊、他是可以成为三性里面边任何一种，可以成片计、成依他、成缘、成实，咁样。咁点样成法呢？只喺个依他起上面，佢产生呢一种对于嗰个实境啊，即由个依他起，依他起系咩嚟嘅？咩叫依他起性啊？依他起性咧，佢个定义就话以阿赖耶识为种子，系嘛？依他起性啊！就是以这个阿赖耶识为种子、啊、这个虚妄分别所摄的这一个、啊、十一识嘛，是吧？那这个呢依他起性，当它为这种种子之后而生起的十一识，在这个十一识里面，或者在这个这样的虚妄分别上面，其实它是无意、啊、但是又此意去显现。这种此意显现呢，就是片计所执、啊、本来是没有，是无意来的，但是他看出来呢好像有个此意是显现了，我们将这种无意执为有这种意是显现，这样的时候呢就在个依他起上面就成这种片计、啊、即是在一个这样的依他起的显现上面，我们将这种无意，我们以为他有实意、啊、一个此意显现上面，我哋以为佢系有实在嘅义，咁嘅时候佢就成呢一个所谓片计所执。相反，我哋知道佢几时都系无义，咁就成缘成实。啊，知道喺咁样嘅以阿赖耶识为种子嘅虚妄分别显现上面，啊，几时都系冇呢种义嘅时候，佢就成缘成实。而在这一个这样的种子的分集而显现上面，它就成回依他起，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呢，它那个三性的每一性就是这样来了。所以说呢、可以转为三性中任何一性的依他起，它片计所执性是杂染。所以杂染呢就是指它将这个依他起執着成为一种实境，所以就会产生这种所谓杂染、啊、产生一种執着。它是缘成实，就是所谓的清净，它知道它几时都是没有这一种这样的实在。它是故可转为染净任何一方，所以依他起呢可以成片计，亦都可以成缘成实，所以染和净任何一方都可以。他在这个意义上面，这个依他起性对于染净是没有固有的性质，所以这个依他起来说呢，他没有固有的染，亦都没有固有的净，在他来说没有这种有的染或者净，他就是一种中立，所谓中性、啊咁嘅意思。所以话三性中嘅依他起 对片计所执性同埋完成实性系处在一个相对嘅关系，相对于执佢就叫染，相对于无执佢就叫净啦。咁样，佢话所以咧系会变成为啊固有嘅性质啊，即系一个咁嘅相对里面会变成固有嘅性质。那末其固有嘅性质系咩嘢呢？那是不得不认为是相对于染净嘅中性啦。如果你要睇佢固有嘅性质咧，我哋就要话佢系一种中性啦。啊，而同嗰个片计嘅染性同完成嘅净性系有唔同。咁呢个咧就系喺呢一段里面，佢所要去讲透过涉大成论，我哋见到佢嗰个落去依他起性嘅定义里面嘅所产生而成三性。嘅一个咁样嘅讲法啦，好嚟到呢度里面，有冇咩问题啊？应该都冇乜问题，因为呢段都唔系好复杂啫。呢段系我哋以往咧，其实都好多时都讲开嘅一个观念嚟噶啦。咁我哋睇落再落一段嗰度，佢就话啦，涉大成论接住又咁样讲，佢话依他起性有两种意思。佢其一是分集的种子依他之意，啊，就是这种分集回来的种子，啊，就是这个所谓的依他那个意思了。佢其二是集染与清净的自性不成立的依他，就是一个是分集的种子叫做依他，一个叫做集染与清净的性质都不能够成立而叫做依他。可以啦嘛，啊，即系嗰两个特点啫，即系回应翻前面嗰两个特点啫。佢系所谓杂染同清净嘅自性不能够成立，系表示依他起性可以成为这两份嘅任何一份嘅意思。即系话由于佢两份都唔系，所以佢就可以同佢两份一齐起而成就为依两份，得啦嘛。啊，咁所以咧，佢嗰、那个。不能够成立，正正又等于依两份，所以我哋咧会讲依他起性咧，彼二份会讲依他起性系彼二份，呢、这个彼二份就系指紧染同埋净嘅二份，但系依他起性咧又唔属于二份，就系讲紧佢系中性，讲佢系彼二份。就是讲紧佢嘅相应，啊，佢会相应而成为彼二份，但系佢又唔属于彼二份咁样嘅性质，啊，佢会相应而起呢两份，但系呢两份又唔属于佢自己咁样，所以咧呢度里面咧佢就话啦，啊，故以染净。杂染分能够转换为清净分为前提，所以咧佢就话啦，咁样嘅唔属于彼二分而叫中性咧，啊嘅话，佢系可以做到由染分去转换，啊成为净分嘅一种关系。咁样由染分转换到净分咧嘅呢个大前提，咁就正正同我哋而家一般人讲紧修行咧嘅情况会比较吻合啦。佛陀就由一个生死嘅凡夫，透过修行转换而成为一个清净嘅佛啊嘛，系嘛？咁呢个正正咪我哋一般人修行嘅过程嚟咯，系咪咁啊？咁而呢个过程之所以可能，就因为我哋嘅生命啊，嗰、那个阿赖耶识，又或者嗰、那个啊阿赖耶识而叫做依他，佢系喺一种咁样嘅非二份，而又同呢二份一齐起，可以相应嘅一个咁嘅特性，所以咧透过咁嘅转换咧，呢、这个又叫做转依啦，啊咁嘅转换。又即是所谓的转依，所以这个后来儒家行派有一个 比较独特的自己一个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讲转移的这个问题啊。所以的话呢，就要以这样东西作为一个前提。为什么要用这样东西为前提呢？因为这样东西的可能才能够结合到一个生命那个修行的嘛。如果这样东西不可能的话，那边有修行可言呢？是这样啊。所以就呢，他说就要以这样东西为前提。他说自而不待然，那这个呢就不用说了，必然要做到这样才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修行可讲啊。但在另一方面，如此的表现即能够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关系的话呢，也会表示着依他起性本身并不是杂染，也不是清净，即所谓的非二分啊。一方面是彼二分，一方面就非二分，这样他表现成为非这两分，即对着染净迷悟来到讲，它是一个中性的意思。它说这个和解心的经等文献所讲，依他起正简直就是杂染的，这个规定比较起来的话，那可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这里面呢，从这个侧面去看呢，它是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由解心的经以来，要去到涉论之前啦嘅讲紧有关嘅依他起性，其实佢都系强调紧佢系属于杂染分，即系同我哋讲紧嘅依他嚟到讲，佢系一个染分嚟嘅。但系而家讲嘅染分咧，系讲依他起同个片计结合。个片计叫做染分，系嘛？嗱，所以你见到咧，这个涉论里面咧染分咧，其实系讲紧个片计。但系以往我哋睇解心物经，或者系呢一个辩中辩论都好啦，嗰、那个染分其实系讲紧依他起。所以你见到嗰个虚妄分别就系十二因缘，系嘛？虚妄分别咪依他起性嚟嘅咯。如果你睇嗰个辩中辩论，而嗰个咁嘅虚妄分别，佢讲嘅时候用十二因缘嘅流转去讲个虚妄分别噶嘛，系嘛？咪即是将整个轮回嘅生命而叫做依他起咯。咁样嘅依他起就系属于杂染分，系嘛？咁样。所以早期的三字性里面个杂染分是指紧个依他起的。啊。同而家涉论里面嗰、那个依他起叫做中性，唔属于染净，系咪个性质上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啊？啊，所以呢呢、这个亦都系大家呢要去学嘅时候呢，你要从呢一点里面反正翻转头，就系、去到涉大乘论嘅时候嘅依他起性，其实系作出咗一个天翻地覆嘅改变。啊，喺咁样嘅改变里面，佢系同个阿赖耶识结合紧，即系涉论里面啦。呢、这个依他起基本上就差唔多等同啊，就系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嘅性质，就要同依他的性质呢基本上是相同，所以两者是要啊互相融合紧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以往的依他起呢就未必的，以往的依他起有时讲原生的诸法的嘛，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看解心的经，什么叫依他起性啊？就原生诸法咯。但是我们会理解，一般人会理解原生诸法可以中性喎、哦，咁样系咁啊？原生嘅诸法众缘和合而起啫嘛，一定杂染嘅咩？唔俾清净噶，可以清净嘅、哦，系嘛？系咪？但系如果你从原始佛教去睇，原生法其实系讲紧啲乜嘅咧？请问 原生法就是讲紧十二因缘，就是讲紧流转生死，是吧？原生诸法是讲紧五取云，是吧？都是讲紧一个流转的生命的个体，那个苦果。所以这样看的话，其实原始佛教的原生法就是所谓依他起，这样的依他起其实不断都是讲紧那个生死轮回，而叫做原生法，或者叫后来叫做依他起。这个一个发展其实一向都是讲紧这样东西，不讲清净的，清净是不用讲的，讲不到的嘛，是吧？原始佛教里面跟你讲那个悟的世界，不讲那么多的嘛，是这样啊，波说默言这样那类的嘛，那轮回的东西不讲的嘛，是吧？所以你看到那个原生法不会讲那个清净的世界，因为根本我们见不到，所以佛陀都费事讲那么多这里，所以将它变成了一个无记这样的方式来到表达的嘛，是吧？所以呢，从这样这个作者里面的这个这样的强调，认为由解心密经一路以来的依他起，其实是视为杂染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的。这个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在涉论以前的依他，这个基本上应该要用杂染分去看以前涉论以前的依他起性，就不可以用中性去看，而中性这种特质是无着所创，无着所开出来去适应这个阿赖耶识，乃至由这样的阿赖耶识去表达在个依他上面，而作为整个修行染证的所依，亦都以这样的依他和阿赖耶识的关系，个阿赖耶识之所以能够作为生命的转依，就因为它具有一种中性，阿赖耶识就是一种无浮无记性。所以这种中性和无浮无记性呢，其实是同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后来的阿赖耶识由意熟无记转变成为无浮无记，就将个意思是扩阔紧的，不单止是意熟，其实意熟我们这个意熟果同时是不是杂染分呢？其实你看到这样的生命的状况，一方面从个意熟无记上面讲它是中性，是吗？因为我们现在的苦果就是一个中性来的嘛，但是同时在这个苦果的生命上面所做的事呢，就是杂染性。咁即这样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又既中性又杂染性，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他之所以将那个阿赖耶识再去定义叫做无浮无记性，就是真正的性质就是一种绝对的中性，由它这种性质再起杂染的时候呢，是跟个片计一起，所以它变成了杂染。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或者个依他起呢，就已经跟个片计一起相应，所以片计令到个依他成为杂染，就用个片计来到解释个依他变成杂染，咁样即将个重心系喺个执而成染，唔关个依他事，依他都系受个片计影响而转成呢种杂染性。所以咁样嘅话咧，就系片计同依他相应之下，依他成咗片计所作嘅杂染法，可以吗？所以一点咧，对于这方面的观念呢，我们能够仔细少少去理解的话呢，有助我们将来去看其他的概念的时候呢，你比较清晰去理解 就唔会变得一嚿嚿啊。因为对于呢一类咁样嘅概念咧，我哋好多时咧理解嘅时候咧，都唔系咁仔细，所以造成咧好多时喺理解嘅过程里面咧，就产生好多嘅困难啦，好多嘅疑问啦，就会变成咗啊。好，我哋再睇落下一段。佢话加上上面所述嚟到睇，涉大乘论嘅染证二分嘅依他起性，系可把他认为是表示着中性嘅依他起性嘅意思，即系将染证二分嘅依他理解成为中性，即系唔属于嗰两份啊。当然，此事在该论中并没有明确嘅主张，即系话咧喺呢一个涉论里面冇好明确用中性呢个字眼，得唔得？只系讲到系彼二分，又讲到非二分，明嘛？又彼二分，又非二分，所以咧佢将一个咁样嘅定义含义，就将佢演绎成为中性，即系作者喺度啊。佢当然。啊！呢件事一亿啊，只是喺该论中冇一个明确主张，但喺理论上不得不作如上嘅解释，即系喺一个理念上去理解佢咧，我哋就需要做一个咁样嘅解读啦，理解啦。佢话这可能是把禅定心放在念头上而立的，咁佢又去谂点解会咁样立法咧？咁佢又谂，可能禅定上面。那个心啊，有善恶啊，有善的念又有恶的念，这样的禅定的心啊，可以作为善恶念的所依，这样来到去想啦。他说在断迷开悟的实践论上，即是修行又要断这个迷而去开展那个觉悟来到看呢，我们的心不是迷就是悟的了，所以没有中间的嘛。我们的心没有说又不是又不悟，没有的，没有中间啊。所以不是悟就是迷，不是迷就是悟，他说并没有介于两者之间，他说由禅定心来到想是以悟为目的目标，他说就此而言并不是迷啊，因为他是悟了嘛，所以个心就不属于迷了。他说又如在未达到悟嘅依点咧，上面去睇咧，亦都唔能够认为呢个心系悟嘅，因为你都未人达到悟，你仲系一个颠倒嘅咁样嘅过程啊！即系等于你而家去禅定，你定唔定到啊？定唔到啊嘛！你虽然想去禅定啫，或者去到一个近似禅定啫，即系其实静啲啫嘛。咁但系其实你仍然系染噶嘛？呢个时候几时静过啫你？定都定唔到，你都系染噶，系嘛？咁所以咧，即系两情况，一系你进入咗悟嘅时候，咁你应该系属于悟嘅心啦，你已经进入咗禅定啦嘛。一系你入唔到，咁啊仍然都系一种啊所谓嘅啊呢度里面所谓迷嘅状况里面啦。咁所以呢度里面咧，佢由嗰个依他起里面嘅意分。讲到我哋嘅心嘅迷悟，再进入呢度里面，从个心咧就讲到个阿赖耶识啦。咁样，所以一段佢话阿赖耶识嘅中性嘅性格，即唔单止依他起性，有一种性格性质，而呢个阿赖耶识都要系咁。佢话然而三性嘅理论里面咁样讲，中性嘅依他起性嘅思想，并不见得。特别发展为学说，即系冇乜特别强化紧个依他起叫做中性嘅性质。点解啊？因为三性嘅思想其实最后系俾唯识说取替咗啊嘛，记唔记得我讲过啊？所以三性说嗰个思想咧，已经唔再讲咁多。他已经涉入了个唯识说里面讲，咁而唯识说的中心点正正就是什么？就是阿赖耶。 嗱，唯识说喺涉论里面个中心点，其实就系阿赖耶识，以阿赖耶识作为因，系嘛？于是乎所起嘅十一识，咪作为果咯，系咁啊？所以一切诸法系咪都系不外乎喺个阿赖耶识上所现起嘅十一识啊？咁所以整个中心其实就喺个唯识里面，所以你见到咧阿赖耶识其实就变成咗喺整个学说里面咧嘅一个重点啊，而唔系喺三性里面嘅依他啊。咁但系阿赖耶识正正又可以同个依他系点啊相应。咁所以咧，再往后一路发展嘅时候，嗰、那个唯识说既然系一个中心学说，佢要演绎，梗系要演绎个咩啊？阿赖耶识啦。所以点解后嚟个阿赖耶识咁强调，或者喺个所知依上面佢咁强调，原因就是因为佢已经有咗一个自己嘅理念嘅睇法，就系将三性摄入唯识啊嘛。佢要建立嘅唔系三性说。他要建立的就是无着所讲的唯识说，这个先就是无着在整个涉论里面他要完成的工作、这个唯识说正正就是无着要建立的东西。而唯识说的中心的一个理论系统呢，就是阿赖耶识的缘起。所以呢，阿赖耶识缘起的建立是作为唯识说的一个支柱来的。这样。所以在这点上面呢，为什么会、不是很重视依他起呢？而相反所重视的呢，反而是讲的阿赖耶，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跟他相应来到讲的话呢、依他起对应于依他起的阿赖耶识的观念、相对地就作为一个中性的性格，似乎发展为相当明确的学说，就是以一个阿赖耶识成为阿赖耶识缘起，而又作为一个、无浮无记的这个这样的性质，这样的性质就是他所谓的中性那个意思、这个这样的性质呢是非常明显的。他说对于阿赖耶、对于阿赖耶识本来的语义虽有种种不同的讲法，所谓议论不同的讲法，他说但我认为，这个我是作者啦，他说是不是发生了執着我執的场所、即他认为是不是发生在这个阿赖耶识、那个、重要的、语义，即这个概念那个含义、就指那个语义，指阿赖耶识这个字那个含义、他认为呢、是发生是不是呢，是一个疑问，即是他推论的啫，他认为啊是发生了在一个执着，即这个执着同埋一个我执的场所。这个执着就是指是被执着，行不行？我执就是指个第七识将它执成为我，是被执为我，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况之下啊，他说被作为执着我执的对象的场所，即是说被人执着或者是被执成为一个对象的执着的对象，他说就把它称为阿赖耶、所以里面呢，他阿赖耶呢那个建构个环境呢是跟执着有关，跟我执有关，或者他是做被认为是一个我执的对象，或者执着的对象。这两个呢 都是讲紧，因为阿赖耶最早并未同个末拿一齐噶嘛，未同个末拿或者染污二一齐之前，都有讲紧个阿赖耶噶嘛，又叫阿陀拿噶嘛。咁所以咁样嘅时候嘅阿赖耶或者叫阿陀拿嘅话咧，佢自己都有个执持嗰个意思喺度，即系佢可以作为执持嘅嗰种作用。但系当去到同末拿相关起而讲嘅阿赖耶嘅话咧，阿赖耶就变成咗被人执嘅对象。咁所以点解佢会有讲执着同执着嘅对象呢两种情况咧？亦都是讲一个阿赖耶识的思想的一种转变的情况啊。好啦，所以就话，在咁嘅情况而叫做阿赖耶，佢话不管如何，我哋唔理佢是一，即话二是被人执，即话去执等等。佢话阿赖耶识同烦恼结合是一个杂染法。佢话呢个咧可能系本来嘅想法，即系话阿赖耶识同个烦恼结合啊，咁呢个系一个而叫做杂染嘅诸法，咁样嘅关系咧，其实系本来嘅一种谂法嚟嘅。所以点解个阿赖耶识咧，我哋喺早年里面，佢会将佢作为一个分集嘅地方，又或者将佢作为咁样嘅一个所依而起嘅生命嘅个体，系嘛，都系同呢种所谓烦恼一齐啊。如果你去睇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呢个咁嘅阿赖耶咧，其实我哋就会理解佢成为一个所谓分别啊。如果你用真实义品所讲嗰个八分别啊，后嚟成为一个流转的下期生命的个体，而在那个个体上面又再起种种分别这样的关系来看的话，你就见到阿赖耶识作为一个二熟果，同埋这个二熟果上面它会生起这种种杂染的执着，而成为一个流转的生命个体的杂染分，这样的意思的嘛，是吧？所以呢，它这里面所描述的佢嘅呢啲咁嘅特性咧，正正係一个最开始嘅时候，我哋去构想嘅阿赖耶识係一个咁样嘅东西。佢话这个叫做杂染法嘅性质啊，呢种咁嘅杂染法咧嘅性质，喺个阿赖耶识里面始终係具有嘅啊，即系话咧呢种咁嘅性质个阿赖耶识里面咧。怎样都带有一个这样的含义，跟那个流转那种杂染颠倒是相关的啊。他但阿赖耶识的一个中性性质，但是现在他要将个阿赖耶识转为一个中性的性质嘛，所以呢他说是在这个杂染性质上面再重合加上，就是说呢要在这个杂染上面再重组而去加入这一种中性，它是而逐渐明确化起来，即是将个阿赖耶识一方面说它杂染，但另一方面呢要去明确化它是中性，这样即是两样东西，等于我刚才所讲从个二熟果那里去看嘛，二熟果它就是中性咯，但这个二熟果的生命其实是有杂染的嘛，有颠倒烦恼在这里的嘛，咁样，所以咁嘅阿赖耶识既有杂染性，亦有中性咁嘅果性喺里面。佢话而家咧要将佢加入呢一种咁样嘅特质，明确起上嚟。佢话我认为是如此啊，即系佢认为呢个阿赖耶识嗰个发展咧，就系一个咁样嘅基础上面一路明确紧佢个中性嗰个特质啊。好啦。咁下边咧就将阿赖耶识嗰种中性嘅性质加以去说明啦。佢话咁样嘅中性性质表现为一个无浮无记啊，即系话将阿赖耶识而强化紧个中性咧，佢就说明佢系无浮无记呢一个咁嘅特点啊。 佢话这是不被烦恼所覆啊嘅无记嘅意思啊，无垢无记，即唔受烦恼所障碍啊，即唔被烦恼所规定嘅嗰种咁嘅无记。咁因为咧，相对于咧系会有被烦恼所障碍，就叫有垢无记。嗱，无记都有两种，有一种系无垢啊，即冇被遮蔽；一种系有垢，系会被遮蔽。但系遮蔽得嚟，佢仍然系无记；一个遮蔽得嚟咧，佢就系属于有所谓杂染啊。咁所以你见到咧，无记性，我哋都可以将佢再分两类，一种系有浮，一种系无浮，咁样嘅性质啊。无浮无记咧，就变成咗一个真真正正绝对嘅忠诚，而有浮无记咧，佢忠诚得嚟就会产生，令到嗰个无漏起唔到嗱。所以有浮无记咧，个浮咧系浮啲咩咧？是浮障住我哋嘅无漏，无漏智，令到个无漏智起唔到，就话佢系呢种有呢种障碍，就只障碍住个无漏智，令佢唔起。但系佢本身唔属于善恶，但系佢会阻住个无漏智，令佢唔起，咁就变咗有浮嘅无记啦，咁就叫做。咁所以咧喺呢点上面，佢话呢一个咁样嘅无记啊，系会产生一个咁样嘅观念啊，唔被规定嘅一个无记。佢个无记是不会被记载为善，亦都唔会记载为恶，即系话唔会属于善或者恶啦。佢亦即系对善恶嚟到讲，佢系忠性嘅。不属于善又不属于恶，所以就是忠诚。他说这个无浮无记的观念本来是基于二熟无记的观念而展开的，就是说本来他是一个二熟果嘛，啊，由于他是一个二熟果，这样的二熟果不属于善恶，所以二熟果之下他就带有这种无记，这样开始的，由咁嘅开始，再去扩展去到无垢无记呢个观念，所以就话啦，二熟系业嘅果报啊，二熟系业嘅果报，业就系讲我哋嘅行为，行为上嘅善或者恶，同结果上面啊嗰、那个咁样嘅啊非善非恶嗰、那个关系啊。他说业的因可以善恶，但业的果呢、啊、就从善恶来看呢，他就是忠诚的无记了。他因为业果的苦乐状态本身在道德上不属于善，亦都不属于恶、啊、所以呢我们看个果呢、啊、个业果呢在个道德层面他并不属于善恶的，所以就说这一个道德层面上去看的业果呢，它就是一种忠诚。无论你的结果是怎样，我们只会说这个果是一种苦或者乐。啊、从个恶来到看、啊、从那个业是恶来到看，它引的是一个苦果。从个业是善来到说，它引的是一个乐果。无论苦果都有乐果，佢都唔属于善恶嘅道德嘅行为，唔带有道德上嘅善恶嗰种性质。相反，佢就系属于非善非恶嘅无记啦。啊，即系结果系一个咁样嘅忠诚啊，亦都基于系一个咁嘅构思咧。呢、这个阿赖耶识嘅存在就系一个咁嘅结果，系嘛？佢系个二熟果嘛，而又叫阿赖耶识啊嘛，所以咁样个阿赖耶识系一个二熟果嘅话咧，呢、这个咁嘅二熟果，佢唔障碍善恶， 结果就出现，亦都唔障碍善恶嘅种子嘅寄存或者系分集啊，即系喺个分集上面咧，佢同时系可以去啊承受，可以保留入去呢个阿赖耶识呢个咁嘅二熟果上面，无论你分入嚟嘅善嘅种子都系恶嘅种子，佢都可以将佢作为一个咁样嘅维系或者储存嘅地方咁样。咁所以咧，就基于呢一类咁样嘅观念，于是乎咧，佢就由二熟无忌就发展去到无垢无忌嘅一个咁样嘅关系上面啦。所以就话啦，依成立最古老阶段嘅文献《儒家师地论》嚟到睇，佢喺个本地份里面讲到，一切种子执受所依，二熟所摄阿赖耶识，即系个阿赖耶识咧，就具备一切种子啊执受嘅所依啊，即作为一个咁样嘅我哋对生命啊嘅一个执持嘅一个所依处。以这个咁嘅执持嘅所依处咧，系一个二熟果啊，系一个二熟嘅所摄嘅内容嘅一个阿赖耶识。佢这里表现为咧二熟所摄呢一点，可以睇成为表示阿赖耶识嘅概念咧，就被二熟嘅概念所包含、包摄即系包含啊，即系话阿赖耶识就包含紧呢一种二熟嘅观念啊。所以会采取这个这样的表现，可能是表示着阿赖耶识和二熟这两个分别的概念呢已经结合的情况，就是在早期里面的阿赖耶和二熟这个观念两者之间的一种结合、啊、代表阿赖耶识就是一种二熟的结果这样啊。好啦，跟住佢再讲，佢话喺解心物经里面嘅心意识上品，佢话并冇将阿赖耶识叫做二熟无忌啊，即系冇讲到呢啲问题。佢话圆藏法师所译嘅《儒家师地论》里面嘅《摄决集训》里面啊，《摄决集训》之卷51以后就叫做《摄决集训》啊。佢系有将阿赖耶识规定为二熟无忌嘅地方啊，咁即是话咧，佢讲紧嘅咧系卷51啊后边嗰度开始有讲到八个色，即系讲到阿赖耶识嘅喺嗰度里面啊，所以咧佢话喺嗰度里面咧就将个阿赖耶规定成为无忌嘅地方，话参考其他嘅翻译。即参考个西藏，参考咗真谛嘅决定藏论嚟到睇，佢本来并冇无浮啊，即系冇无浮呢个概念啊，而似乎只有无忌，即系只有个二熟嗰个性质啊，一个咁嘅含义喺度。佢话再遍观呢个儒家论、儒家师地论全部嘅内容。阿赖耶识被规定成为二熟无忌，即话咧，我哋会见到儒家师地论睇嘅阿赖耶识咧，啊，极其量都只能够去到二熟无忌啫，喺个时期去睇。佢但此识直接规定为无垢无忌咧，则似乎是没有的，即话冇去到呢个无垢无忌一个咁样嘅。理念上去睇阿赖耶，只系有二熟嘅无忌，只有一个果报，佢系无忌咁样嘅观念啫。啊，咁另外咧，佢就话当然，佢话喺一般嚟到讲，无忌同无垢无忌好似系同样，差唔多意思啫，差咗两个字啫，咁样都系无忌啊，咁样啊，好似差唔多。佢但系喺摄决集训啊。卷66啊，里面讲到二熟喺一切场合 都是无咎无极啊，即好似有咁样嘅讲法。二熟喺任何性质都系无咎无极。佢话以阿赖耶识为无咎无极，喺儒家师地论里面可以讲话早有预定，即好似已经系预设咗，佢系一种咁样嘅性质。佢话在这嘅情形里面，如果将二熟无极单表示为业果嘅状态嘅话，咁样咧，同将阿赖耶识同将阿赖耶识认为系杂染法嘅根本，呢两者系不会有矛盾。即系二熟无忌呢一个概念，同将佢定义为杂染法呢一个咁嘅性质咧，两者之间系冇矛盾嘅。因为一个二熟果，我哋就假设佢就一个杂染嘅法嚟噶嘛，系咪一个轮回嘅生命，梗系一个杂染嘅法啦。所以我哋唔觉得系一个矛盾嘅观念，亦都觉得系好自然嘅咁样。佢甚至有两者倒是可以互相对应嘅想法，即系两者系相应嘅啊，那个关系系好自然。佢话与此相对，无咎无忌嘅阿赖耶识里面，假如是作为成立染证两法的根据的思想的话，那就不只是表示业果的状态。就是如果假如我们进一步将阿赖耶识作为染证的所依这样的观念去理解的话，那它就不单止表示一个二熟果了。因为二熟果就一定是染的嘛，杂染的嘛。但是现在作为染证的所依的话呢，它就不单止是二熟果了，它是超越了二熟果。因为解脱是属于一个什么离系果，不是二熟果这样。所以说呢，如果作为染证所依的话呢，它就不单止是一个业果的状况，而是表示着已加上了阿赖耶识固有的机能。阿赖耶识固有的机能就是它能够保存分集的种子，具有有漏和无漏这两种性质。在个阿赖耶识上面，一个由它摄持，一个由它寄存，这两种性质在阿赖耶识上面啊。所以说呢，这应可认为是含有以上二熟无忌的意思啊，即可认为是由二熟无忌的观念发展为无咎无忌的观念。意思话呢，当佢作为咗染证的所依的话呢，咁佢就唔单止係二熟无忌啦，就应该要发展去到无咎无忌呢个观念，先至能够可以作为容纳染证的分集的所依呢一个咁嘅观念。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先啦。下次要带翻嗰两份资料，呢个涉论嗰两份资料翻嚟。